早晨。好，我今天就是先讲一点自己日常生活的事情。不知道大家见不见到，即是见到一些好东西会不会开心 share 的，即是见到一些好东西就会跟人分享，然后呢即是推介给他，令到他都一同享受到这个好东西。有好东西当然要益下啲朋友啦，所以呢即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很喜欢玩博 game 的。咁就即係嗰啲桌上遊戲啦，早前疫情好嚴重啦，咁佢哋就買咗一大堆嗰啲 board game。咁最近疫情開始好轉，咁佢哋就開始約人玩啦。咁就不斷咁樣介紹啲唔同嘅 board games 嘅。咁俾我同我身邊嗰啲朋友啦，即係開心 share 啦，大家都知道啦。咁我簡單介紹下近排玩嘅啲乜嘢先。即係呢隻咧就係、是。好有趣嘅，呢個係講緊即係對抗一隻哥斯拉嘅咁嘅怪獸嘅一個桌上遊戲咁樣啦。跟住呢只咧，係啊，呢只咧就係扮演嗰啲偵探去查案嘅。嗱，咁見到佢哋見到有好玩嘅一啲桌上遊戲，就會不斷咁樣推介，不斷喺個 WhatsApp group 度同你講玩啦玩啦，揾嘢出嚟玩啦，不斷咁樣留你玩嘅。係呢個行為咧，我哋叫做推入坑，即係我哋後生嗰啲就會叫佢做推入坑。即係點咧？即係推薦俾對方，令到佢要迷上嗰件事，令到佢同你一樣都咁愛呢樣嘢。啊，講到好似好沉迷，好即係好狂熱咁樣喎。不過其實咧，可能大家身邊都有啲咁嘅朋友，不過咧，只不過係唔係玩一下啲桌上遊戲咁樣嘅啫。啊，我哋睇下一張先。话唔定你系煲剧嘅，咁即系呢张 poster 又见到啦，即系想见你啦。近排都即系睇剧，大家都会知啊。如果有睇的话，系啦，又或者下一张全部都系韩文嚟嘅，但系见到啲主角又会知啦。呢个系咩？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都系一套剧嚟嘅，即系啲大热嗰啲剧，即系身边啲朋友咧都总会即系推荐咁样啦。咁面對住我哋嘅興趣，其實我哋都會不斷不斷咁樣去推薦俾身邊嗰啲朋友。我哋話即係推佢哋入坑咁樣啦。咁但係面對住我哋嘅信仰，面對住我哋嘅上帝呢樣咁好嘅嘢嘅時候，我哋有冇推薦到俾對方咧？我哋有冇令對方愛上呢個信仰，讓到對方愛上呢個上帝咧？好，我哋今日呢个主日咧，我哋一齐去研读《使徒行传》最嬲尾嘅呢一段，系作为总结嘅一段。今日讲题系使命成全啦，我哋先有祈祷，然后咧我哋请 Y Y 师母为我哋读经。好，我哋一齐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感谢你赐下你宝贵嘅话语。当你嘅话语被揭开。你的话语散发着能力，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去光照，让到我们讲的讲得清楚，听的也都听得明白，更加重要的是要激发我们在你的话语之中得到更新，得到改变。求主你去帮助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门。好，我哋先读读经系十七至廿二节先，唔该，喂喂。
过了三天，保罗请当地犹太人的领袖来，他们来了，保罗对他们说：诸位弟兄，虽然我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矩，却在耶路撒冷被囚禁。交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有意要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状。但犹太人反对，我不得已只好上诉于凯撒，并不是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为这缘故，我请你们来见我当面谈话。我原是为以色列所指望的那位，才被这铁链捆绑的。 他们对他说，我们并没有接到从犹太寄来有关于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向我们报告，或说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我们愿意听听你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这教门是到处遭人反对的。
好，唔该。呢段嘅经文咧，即系首先讲到保罗嚟到罗马啦，我哋即系承接住上个星期所讲，保罗嚟到罗马，一个佢梦寐以求嘅地方啦，咁唔系去咗，唔系为咗去旅行，为咗去游历，而系为咗传福音。经文入面讲到，保罗进入咗呢个罗马城，就请咗当地嘅犹太领袖，唔该转一转 PowerPoint。就请了当地的领袖来，名义上呢就叫他们来听审这样啦，咁就一同去判断下保罗有没有罪呢。但实际上呢，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要让他可以向这个犹太的领袖和群众去讲一个福音的信息。在第17至20节里面那里讲到啦，保罗一如以往咁样解释佢点解会被囚禁、被控诉，但保罗其实咧，佢都依然系讲翻佢冇干犯到犹太人嘅规矩，但系被囚禁啦，被罗马人所审判啦。审判完咗，发现都查唔到有啲咩罪，想罗马嘅官长都想释放佢，但系咧佢系俾犹太人所刁难、所反对，以致要上诉到去罗马最高的那个统治者那里，凯撒。去到罗马要上诉到凯撒这里。这些细节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到当中都讲了很多次。今天我们不是很仔细地讲完这些的部分。但是呢，在经文的这一度其实是重申一件事。保罗向着这班的犹太领袖重申一点而已。他是无缘无故咁样，唔知点解咁样会遭受到一啲嘅逼迫。但系面对住呢啲嘅迫害咧，其实保罗冇憎恨到犹太人嘅。相反，保罗虽然叫做外邦人嘅使徒啦，但系其实咧佢都好爱呢个以色列人嘅。每逢去到一个新嘅地方，佢首先都系揾会堂，揾会堂做咩咧？就系去会堂去传福音的信息，向他犹太人的同胞去传一些福音的信息。纵然他的所受到的经历未必是很好，我们都会记得在路斯德城里面被犹太人用石头打到，人家都以为他死了，拖到他城外面。又或者有犹太人要发誓如果不杀了他就不吃东西等等，就是很多不同的经历。但是他面对着这个宗教领袖，他不是选择要去打小报告，他依然是没有想着去控告这班的犹太人。纵然他传福音根据经验、根据往迹他都会知道要犹太人去信这个福音、信这个基督是很困难，可能性很低的一件事，但是他依然锲而不舍地去制造一个机会，让到他可以向犹太人和领袖去传这个福音的信息。大家见不见到，其实纵然面对着这么残酷的对待、一些的迫害，其实保罗依然是深爱着这个群体的同胞。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讲一下犹太人的领袖。在21、22节那里讲到，犹太人的领袖呢并没有收到来自犹太那边地方寄来关于保罗的一些的信，亦都没有报告，亦都没有讲到一些保罗不好的地方。这里有这个情况呢，其实是有两种的可能性，普遍都是说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大家都记得上个星期讲话保罗来的时候是过冬的时候。过冬的时候呢通常就不会有行船，亦都即是个旅程呢就会受阻了。所以呢好可能是 报消息的人就未来到罗马，而他们是滞后了。保罗因为呢就是在过冬的时候想着可以去隔离，但是呢就被个风吹了去，就首先就进入了罗马城了。所以呢他先一步就来到罗马城的时候呢，所以这个罗马的犹太领袖呢未收到有关的指控。而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其实犹太人根本都拎不出什么证据去指证保罗，亦都未想到一些什么罪名可以控诉他。但无论如何，其实保罗在事实上都是清白的嘛。保罗为着以色列人所指望的那位遭到铁链的捆绑，他是为到基督而付上代价，为到传福音而付上代价。其实呢，成为基督徒因为传福音而受到逼迫是一个常态来的。而这些逼迫都是无缘无故，没什么原因的。我们讲一下，第一个受到杀害的使徒司提反，到了雅各，到了基督徒之后一直受到迫害。就正如约翰福音一章五节那里所讲，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又或者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这即是同一段的经文，两个不同的译法都是讲紧黑暗不接受光，黑暗要对抗光，要对抗上帝，固然亦都要对抗同上帝一同工作的那班人。或者在香港，我们要为到福音付上很大代价的机会未必很多，或者近年即是教会界讨论得比较多，即是危机意识高了。其实在一河之隔，即是其实都有不少的基督徒要为到信仰，为到传福音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我们看一看幅图先，不知道大家就这么看个样子认不认得出这个是谁来的呢？现场好像未必有很多人认得我都。左边是入狱前，右边是入狱后。这个是来自成都秋雨教会的黄怡牧师，听名字应该会记得，是吧？黄怡牧师。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呢？下一张，麻烦。他在圣经，即是他在讲坛那里讲话，根据圣经所讲，任何人不悔改就必定要灭亡。即是他讲了这类型的说话，很合乎圣经真理，是不是？咁但係呢，有一啲唔熟悉圣经嘅内地官员，咁佢觉得佢对啲领导人不敬喎，咁就犯上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咁另外呢，佢印即係教会印咗一啲嘅小册子，一啲嘅福音嘅书籍咁样，咁都係作传福音嘅用途啦。咁有成本㗎嘛，佢係为其他嘅机构去印嘅。咁就收咗啲工本费，咁纸都要钱啦，墨都要钱啦，係咪先？咁但係就係因为收咗呢啲嘅工本费，咁被控非法经营罪。咁结果点呢？一共就判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没收个人财产50,000。我哋讲啲近期少少嘅。下一张，唔该。这张大家都可能在 WhatsApp group 里见到，就是什么来的呢？就是武汉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在疫情的期间，因为见到有些人是没有口罩，就去到街头那里免费派口罩，就跟他们说耶稣爱你啊，即是等等传福音的信息。但是其实他们都要付代价的。为什么呢？他们要冒上一个很大的风险，在街上面传福音，派福音单张，去讲及福音，其实是会被公安行政拘留的。什么叫行政拘留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就是踏你去公安所那里，然后就剥夺了你人身自由，暂时性的。那一般都是扣留10日这样。又或者即是在香港，在 這個我自己親身的經歷啦，即係喺屋企，我屋企人就唔信嘅。我初頭信主嘅時候，我阿哥就先信過我嘅。佢就因為信主而即係俾屋企人鬧啦，俾屋企人打啦。咁我信主嗰陣時都俾屋企人鬧嘅，就因為信仰唔一致、唔統一，唔係跟佢哋嘅信仰，而無緣無故嘅，唔知點解嘅，就會遭受到一啲嘅迫害，又或者是遭受到一些不好的对待。但其实亦都经文提醒我们，传福音的而且确是要付上代价的，是会被人无缘无故地憎恨的。下一张，麻烦。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去付上这个代价呢？跟住请 YY 继续读经23-29节，唔该。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住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向他们讲解这事，为神的国作证，并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劝导他们顺从耶稣。他所说的话有的信，有的不信。他们间彼此不合，就分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对的。他说：你去对这百姓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看不清，因为这百姓的心麻木，耳朵塞着，眼睛闭着，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会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者救恩已经传给外邦人，他们会听的。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胆传讲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
好，唔該，喂喂，讀埋之後嗰啲經文啦，已經。咁我哋先講咗23-29節先。就係講緊保羅喺羅馬向各個猶太人傳福音嘅嗰個實際情況係點。佢到最後尾講出一個審判嘅信息。其實保羅喺傳福音嘅過程係不斷咁樣經歷緊上帝真實嘅喎。上帝不斷咁樣保守佢，亦都不斷咁樣去實現應許。拿他最近的经历来讲，在来罗马的过程里面遭遇到风灾，但是他就如上帝的使者这样讲，就得蒙保守。但如果我们宏观来讲，我们再拉远一点去讲，其实我们也都见到上帝应许有实现到。在使徒行传23:11那里讲到，大家还记不记得呢？那一夜主就站在保罗旁边讲什么？就叫他放心啦，如果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主作见证，亦都怎样在罗马为主作见证。如今保罗真的来到罗马为主作见证，是主兑现他的承诺和应许的时候。对着犹太人，他当然是讲回犹太人的，所共知的经文。他引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他们讲福音，劝导他们顺从耶稣。当中他经文就是这样说，有些人信，有些人，但也都有些人不信，相信也都是大部分的人不信。面对着这么大部分不信的犹太人同胞，保罗引述以赛亚书，一卷他们都耳熟能详的书，6:9-10入面，上帝要以赛亚向以色列民所讲审判的一个信息，亦都是马太福音入面耶稣曾经引述的一段嚟嘅。咁系点讲咧？咁就是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花。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这一段其实就是今段经文里面最难解的一段。 咁就眼望落去，好似上帝要放弃以色列人咁样，叫佢哋听又听唔明，睇又睇唔清。但系其实首先系犹太人佢哋自己心入面麻木，耳朵发沉，又唔想听，又唔想知，又唔想理，眼睛又闭着，自己合埋眼唔睇啦。系以色列人自己唔愿意去明白。其后上帝行使佢嘅主权，令到呢班嘅以色列人都唔明白上帝嘅福音。嗰度经文嗰度讲到话，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上帝就会医治佢哋。啊，呢个免得呢个恐怕，好似就讲紧啊，上帝系刻意咁样做，唔想俾以色列人听见同埋明白。啊，点解上帝好似好衰咁样呢？点解特登咁刻意让到以色列人听唔见、听睇唔明白？听唔见唔明白呢？如果我哋用救恩历史嘅嗰个进路去睇，其实系上帝嘅一个拣选。先系上帝拣选咗亚伯拉罕，喺创世纪22:18嗰度讲到，耶和华拣选咗亚伯拉罕，赐福俾佢嘅后裔。即是之后的以色列，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因为他听从了上帝的话。上帝原先是透过以色列国令到地上的万国得福，宣扬这个以色列的神，这个是 Plan A， 大家都知道。但去到当时，这班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见到道成肉身的基督，神的儿子，但系都认唔出嚟，自己都摒弃埋呢个基督，拒绝咗传福音嘅使徒。我哋必须要承认一点，就系上帝有主权去拣选以色列，但系亦都有主权令到以色列人听唔明白，亦都唔明白上帝嘅呢一个福音。正正系因为以色列首先自己要拒绝救恩，拒绝基督。救恩先至会临到呢个外邦人，但系其实上帝嘅嗰个恩典亦都系好大。去到外邦人属灵上面成熟嘅嗰一日，以色列亦都会得到救恩。上帝因为以色列人嘅不信，就将福音传俾外邦人，其实亦都系上帝嘅一个好大嘅恩典对于外邦人嚟讲，因为上帝要实现佢使万国得福嘅呢个心意。咁我哋讲返究竟上帝係咪要放弃呢班以色列人呢？我哋唔好唔记得保罗今次传福音亦都有一部分一小部分嘅人係相信㗎喎。其实呢一段呢亦都正正係同保罗之后所写嘅罗马书所相呼应。正如罗马书11嗰度技术，即系讲紧咩咧？就系讲紧一个犹大选民愚民嘅一个嘅概念。罗马书11引述列王记上19嘅一个事迹，咁系讲咩嘅咧？大家都会可能会记得呢个旧约故事，就系以利亚去祷告，咁啊同呢个巴力嘅先知去斗法啦，系咪？咁就耶和华就应允咗去降火。咁但係佢战胜咗呢班嘅巴力嘅先知之后，就收到皇后耶洗别嘅嗰个死亡恐吓啦。咁就开始要逃亡啦。亦都要喺个逃亡嘅期间，即係经历咗好多艰辛。咁就向神抱怨，喂，而家得返我一个咗喎，佢哋拆咗你个祭坛，又杀咗你啲先知，得返我一个，有冇搞错啊？即係同上帝其实係咁样讲。但係上帝怎样回复他呢？上帝是说，我为了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这个是先知以利亚其实没有想过，也都没有想象过的一个画面。这一小部分相信福音的犹太人，是照着恩典的拣选，上帝所留下给以色列的一个余数。罗马书11嗰度亦都咁讲，所述 的以色列的余民，是上帝留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祝福。这些以色列的余民得着了福音，但其余的人却依然是顽梗不化，依然是不相信，依然是不顺从。去到使徒行传的第28节亦都作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上帝这个救恩已经传了给外邦人，因为他们会听。作为基督徒，我们渴望与上帝一同工作，第一身去经历这个上帝的作为，去见证着他的真实，可以看到上帝工作，和他一同去工作，见到人广，即是见到上帝对人广施怜悯，见到人信主，其实是一件很开心、很令人振奋的一件事，是吧？正如当日上帝怎样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上面和他相遇，我们有没有渴望看见上帝去实现他这些的救恩，这些的应许呢？我们渴不渴望更加多的人去接受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再请 YY 重新读回这个30至31节。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胆传讲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
跟住咧，《使徒行传》最后简单咁样交代咗保罗喺罗马嘅一个情况。保罗用佢自己所租嘅屋住咗足足两年。喺呢两年，其实保罗咧，即系根据嗰个记载，系好可能系受到软禁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按照当时罗马嘅律法咧，凡系罗马嘅公民，要俾人审判、待审。而未獲得判決的時候都不需要坐監的，但都需要軟禁，而軟禁的時候就要帶著鎖鏈，在個門口有些兵丁在看守，這樣就不可以自由地外出親友，但就可以自由地去探望的。這些看守的兵其實就正正反而成為了保護保羅的一班人，猶太人就不會夠膽去冒險殺這些羅馬兵，再去殺保羅。有了人身安全的保障，而這班猶太人也不夠膽輕舉妄動。保羅可以放心地去接待人，可以放心地去傳講上帝的話語，也都在期間寫了很多重要的書信，例如是以弗所書、腓立比書等等，其實都成為了教會的祝福。在最后的这两节，其实《使徒行传》只是记载了保罗在自己所租的那间屋那里住了两年，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就讲福音，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人禁止。这个结局是《使徒行传》所写最后的一个收尾。但其实我们即知道，我们如果做一个考察，又或者是做一些简单即对于书卷的一些分析，我们会知道保罗其实在主后67年就被凯撒尼禄所发动的一个逼迫去当中殉道，但其实使徒行传呢写成的时候已经是主后的80或90年代。即其实讲了什么呢？我就是讲了当写成这本书的时候早就知道保罗已经死了，但其实保罗但其实作者并没有提及到保罗这个死亡的结局。为什么呢？会不会是作者路加不想这个这么震撼的消息公开了，吓亲世界各地的一些信徒，令到他们不够胆传福音而不写呢？其实我们即是我这样说就当然不是这样的了。即如果因为有使徒殉道而不写的话，那使提反这些都不会记载。保罗对于传福音给外邦人的这个任务固然是重要，但是路加写使徒行传的重点并不是放在保罗这个人 的身上面。路加不是想写保罗生平，而是想知道，而是想让读者去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信徒之中做了什么，在世界之中做了什么。其实在第一章的《使徒行传》已经讲到明这本书是做什么，就是圣灵降临在信徒的身上，信徒有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作上帝的见证。重点是信徒怎样去见证上帝，重点是在于圣灵在当中怎样去工作。使徒行传写成的时候，已经知道部分的使徒已经过了身，因为殉道面对迫害，耶路撒冷都被人拆埋，最指标性的一些的人和物都没埋了。还有些什么好看呢？还有些什么好看呢？但其实好看的事就是圣灵依然在那个时代工作着。放胆去传讲上帝的国，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这句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它是一个作者刻意所写成的一个结局。他写为什么这样写呢？写到好像《使徒行传》未完成一样。但其实上在个事实上面，传福音的这个历史又真的未完成的。彼得、保罗等等的人是一个开始，在之后也都有很多不同的人前赴后继去将这个福音传到世界的各地。上帝有他的计划，由初代的使徒、早期的教父、清教徒、大觉醒运动，到了玛丽逊、戴德森，上帝呼召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信徒，这班一代又一代的接棒者，去将这个福音传下去、传出去，传到其实是去到我们的这一度，传到给我们的这个福音，见证住其实即是我们能够相信到耶稣，能够即是得着到这个救恩，能够听到福音，正正是见证着上帝奇妙的恩典和带领，是一个确实的证据，亦是一代代人付上极大的代价才来到我们的耳中、我们的眼中，我们能够听到、能够看得到。我们既然是领受福音的一班人，但是同时在《使徒行传》的这个的结局里面，亦都是一个继承者，亦都是一个谱写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历史的一班人。《使徒行传》最后这个开放式的结局，其实是期待着一件事，期待着我们写下去，期待着我们去回应。但其实我们又要想想，我们传福音的使命是传到我们的手中。下一章，麻烦。不单单只是成全一个好的部分，不单单只是成全我们见到上帝在当中工作，我们见到上帝使人生命得到改变。但是这些这么令人开心的部分固然是成全了，但是亦都有我们不想去面对的那一部分，那些无缘无故的逼迫，那些无缘无故的憎恨，那些人家的不喜欢，人家即是对你不友善的对待，同样亦都是成全了下来。今日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去成全呢？最后有少少即是反思的一些的时间。如果你是一个慕道者，那我鼓励你继续即是在当中即是寻求上帝的道。但如果我们是一个信徒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上帝是好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不开心 share 呢？为什么我们不推他入坑呢？ 为什么我们不将上帝推荐给对方，令到对方爱上这个信仰，让到对方爱上这个上帝呢？但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上帝是不好的时候，有什么令到我们有这个感觉呢？我们的经历有什么阻拦住我们呢？所以其实当我们认为上帝是好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不将这个这么好的消息、这么好的福音、这么好的上帝去带给身边的人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主，我们当我们去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发现主，你的圣灵、你的工作、你的带领，其实由在教会的早期开始到到现在亦都没有中断过。你一直带领着不同的信徒去成为这个福音的成全者，亦都是福音的传递者。主，这个福音去到我们的手中，我们要怎样去回应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去回应上帝，去回应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呢？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决心，让到我们能够完成我们的这个使命，上帝你托付给我们的，让到我们看见身边有需要的人，让到我们看见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爱他们，我们将这份好的东西，这份这么美好的福音 share 给他们，成全给他们，让到他们都一同可以得到这个福乐，一同可以享受到上帝你的恩典和你的爱。我们求主你感动我们，让到我们有所行动。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们。